哈利路亚，感谢主啊，非常的开心。我们很多人都是见过好几次的面啊，很多好多。我们是今天有第一次见面的吗？第一次跟我见面的还是有少数的哈，少数，不过多半都见过面。感谢主，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家里的人，我们可以一见一面如故。我们上面的弟兄姐妹坐在上面会不会太远一点呢？如果不嫌这里亲近一点的话，这里好不好把下面来吧？要不要到下面来？到下面更好。你们年轻人都懂得中文，我觉得很不错，很好，一起下来好吗？一起欢迎啊，欢迎我们年轻人到下面来。呀、yeah. ，感谢主！我去年，我先讲一讲这个，自从去年在这里回去之后，我的一些行踪啊，大家可能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就分享一下哈。我们去年在这里结束以后，我们的秋天我就跟师母一起到了澳洲去，我们是第一次到澳洲。那澳洲他们有澳洲复兴团队在澳洲有几个很多的城市，他们总共大概有十几个教会，他们一起做这个复兴运动。那我们去了悉尼，也去了这个墨尔本，也去了波斯，也去了一个印尼的华人教会哈，我们去了四个地方，有很好的聚会。然后过来以后，去年的十二月我们就到了多伦多拜访了几个教会，三个教会都是神召会的教会哈，是我们华人的神召会。感谢主，我们有非常好的美好的聚会。然后我们去年一月中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有一个月时间，完了以后我们就到海南岛啊，到海口。然后我们去了中国，我们国内，我们常州、金坛、南昌，去了九江啊，去了好几个地方。然后我们回到美国，在停了三个礼拜以后，我们又再一次去台湾啊，三月底到台湾，本来一直要待到六月才从台湾回来，结果我们待到到台湾到四月七号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有一个成功大学医院的一个那个医学院的院长是我们的好朋友，他每年我们到台湾都给我们做一些免费的这一些身体检查，他发现说师母身上好像肝脏里面有一个肿瘤，他说你这个东西要赶快处理。那我们就在台湾就进行做一些检测，然后预备在台湾手术。那后来要手术之前，他们台湾的手术有很多的很麻烦的东西，很简单的在这里三天就可以住院，台湾要给你住三个礼拜，然后自己要请护理，很多啰里啰嗦的事情。我们说还是不行，我们还是回美国，所以我们就到香港有三天的特会。那香港三天的特会很棒，这个教会呢是一个香港最高的首席大法官的那个他们发起的，全他们有几个分堂哈，三个分堂，总共有一千多人啊，大部分都是高层的知识分子，那个教会很特别，很火热，看见他们的招待啊什么东西，哇，我看见很惊讶，我说哇，有那么复兴的一个教会，很爱主的教会哈。那我们去那里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有一个弟兄差不多五十岁左右，他是白金生的病得很厉害，这样走路的。后来神做了很奇妙的事情，一祷告完以后叫他起来行走，他就这样子大步的行走，就像好像没有病一样。哇，我们看开心的不得了，说神真是做了奇妙的事情哈。所以这个教会变成也是我们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大概以后常常会去拜访这个教会啊，感谢神。我有香港，我有一个亲家，他是香港第一神召会的主任牧师，他那教会也有1500人，我们已经连续去了好几年办特会啊，也都是神做了很多很奇妙的工作。那然后我们回到，我们就提早5月2号我们就回到美国了。本来我们这个5月整个月还要在台湾一个月，然后7月我们整个月要到欧洲6个国家，全部的教会都排好了，我们就说不行了，我们就把欧洲整个就不去了哈，不去了。然后 我们那个本来我们完了以后呢，我们还有本来这里我们要有10天的特会的，我们也把它变成3天的哈。那感谢主啊，回到美国以后，我们经过了一些检查，就发现说师母大肠里面也有5公分的肿瘤，而且肿瘤上面有癌细胞在他的大肠里面，所以医生就说这个大肠要手术，然后肝脏也发现肝的那个肿瘤，在台湾说是没有 是肿瘤，但是美国一回来他说不是肿瘤是血瘤，说不要管它，结果后来发现说不是血瘤是肿瘤啊，所以两个问题都要解决，那所以我们就开始有一点点心里有一点点就请大家祷告，我们的祷告网很多，还有欧洲很多国家为我们祷告，中国很多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台湾很多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美国还有包括我们加拿大都有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所以师母一点都不惊慌，他说好开刀啊，要切啊，要切就切吧，我们上个礼拜一去看了那个麻醉的医生，我们开刀以前还要跟麻醉医生谈话，他说看见你的病历啊，从18岁开始有很严重的气喘，说上帝医治你了，然后接着40多年前你有很严重的过敏，神也医治你了，然后这个22年前你的脑瘤开刀，神也医治你了，那你的2001年这个右边的这个乳癌开刀，神也医治你了，那2006年左边的乳癌开刀，神也医治你了，然后这个卵巢跟这个子宫也拿掉了，然后你的皮肤脚里面也生了癌症，神也医治你了。他说你这边的大血管开刀，神也把你清除干净了，右边的大血管三个地方堵塞，也把你用弄支架了。他说你全身都开了刀，照理你不会活的。他说你怎么还活得那么好啊？我们就说因为靠耶和华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啊，我们有主给我们的最好的药方就是喜乐的心，使我们全身都健壮，所以下一次师母一定会来，本来他这次要来的，他一直说我要去啊，没有关系，我说不行啊，我的大女儿已经约好要来看你3天陪着你好好休息了，因为9月1号你就要做这个大肠跟肝跟胆囊，他胆囊里面有结了4个石头，所以他整个胆就已经膨胀了，他说你这个胆再膨胀大一点会破掉，所以胆也要把它切掉，所以这次要切3个，切大肠，切大概1尺长的大�肠，然后切肝的1/5要切掉，然后胆囊要切掉，那是2个医生，第一个医生做完以后用电脑帮助手术打切一个洞那么大，然后手术完接着这肝脏的医生又从那个口里面继续做，所以2个医生一个做完另外一个接着，就一次麻醉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而且医生告诉我们说是好消息耶，你的肝脏里面的这个癌细胞跟你的大肠的癌细胞是不同类的，不是扩散过去的，是它单独的事件，这样看起来可能你们手术完之后不需要做化疗你就 OK 了啊！我们听见说感谢主啊，他说可能3个礼拜你就复原了，我说哦，那我们10月中要去台湾了，因为我们10月中啊，在台湾有一个牧师要按牧，我们给他主持按牧的。我们上个礼拜，这个8月11号、12号、13号，我自己一个人又到纽约去，给一个年轻人证婚，他们一定要我证婚啊，因为他看见我家里现在有27个人，说儿女众多啊，说生养众多，大家都很爱耶稣。他说我要这样子的牧师给我证婚，我说好，没有问题，我就1年以前答应他了啊，然后。昨天上个礼拜他的有一个爸爸又说我的儿子明年初要结婚，你也要来给他证婚了，我说好吧，我就答应你了，所以感谢神，神真是很奇妙。那今天晚上我们这次有4堂的信息要跟你们分享，第一堂的信息我们要分享如何让你的信心增长，这是非常重要的题目。一个基督徒，我们既然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是需要有一个大的信心，当你有一个大的信心，你活在地上的时候，你就非常的平安安稳， 因为你对主有信心，你就活得很喜乐很平安，你就会活着得胜，你不会做一个哎呀碰到难题的时候你就好像整个人生就结束了就完了，那你就被打败了。那我们有大的信心的话，我们就任何的艰难我们都能够靠着主给我们的信心我们来胜过，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题目。然后明天早上是明天早上吧，明天早上的题目呢就是讲如果你们领受了圣灵的喜了吗，这一个重要的题目哈。如果是晚上讲还是白天讲你们决定一下，我是这个题目是很重要的题目。因为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最主要的就是要有能力，你这能力从哪里来，就是从受圣灵的喜而得这能力。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第二个步骤我们要追求的就是被受圣灵的喜，然后时常被圣灵充满，在圣灵的能力里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明天第二个题目就讲到啊，从啊这个圣灵充满所带下的能力跟果实，那介绍一下圣灵充满我们有哪一些能力，还有哪一些果实，哪一些成果，哪一些果子我们会结出来的。然后最后礼拜天下午的题目就要跟大家讲到两次的死亡跟两次的复活，这是非常重要，就是关乎我们永远，我们的永远啊，我们经历一次死，只有一次死的人，我们就会就会只有一次的复活啊，就是会经历第一次的复活，我们然后我们就活到永永远远。那如果你只有你是经历第二次死的人，就是第二次的死是最后一次的死人，罪人的罪，第一次的死是每人人都会经过，然后第一次复活的是我们得胜的这些基督徒，第二次的复活就是最后一次罪人的复活的话，那就是落在永远的死，那就会经历到第二次的死，就是永远沉沦在火湖里面受痛苦的那个死。所以有这个两个死，如果是死两次的人，肉身的死再加上永远落在地里面的这两次经历死的人，那就是一个太可惜的一件事情。这个题目比较少人讲，但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对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明白为什么人人都有一死，每一个人都会死啊，为什么复活要分两次，有一次的复活还有最后一次的那个罪人的复活跟义人的复活分成两次，那这两次的结果到底是人到哪里去，就是要知道我们将来永远的命运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好，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来，如何让你的信心增长。首先我们知道保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就是信心盼望跟爱心，这三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对基督徒来讲。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谈这个信心啊，信心啊，谈信心的话我们要看到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三种不同的一个信心，有三种不同的信心啊。第一个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在圣经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因着信心，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得救的信心，每一个信耶稣真的悔改，我们心转向神，接受耶稣宝血洗净我们，然后领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欢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人，这一个信心是神给我们的，是神给我们的，这是一个恩典，神给我们一个恩典的信心。虽然是神的恩典，但是你必须要从神那里，神给你这个明白这个恩典的时候，你要用信心去接受它。那这一个信心是神给我们的，但是这一个信心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十七节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哈啊，罗马书说这里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表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这一个得救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怎么样子来的呢？ 这个就是说我们本来是个罪人，但是我们神可以称我们为义。这个神的义本来不是我们，是基督的义给了我们，是神的儿子为我们完成的这个义，把它加在我们身上，我们现在就披戴基督，成为神看我们算是一个义。但这个义呢，是从哪里来的？这里告诉我们说，是从信心开始的。从你用信心去接受耶稣的时候，神的义就开始临到你的身上。但是这个信心呢，是要持续下去的。所以就是说，本于信，以至于信，他的意思就是说 from faith to faith， 从信心一直开始到信心来完成。就好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他说我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但是那个英文是说 I have kept my faith， 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守住了那一个得救的信心，一直持守住。所以信耶稣不是一次你决志信耶稣你就可以保证你永远不会失丧，你必须要持守那个信心，一直持守到你见耶稣的面。就好像你拿到一个护照，这个护照你一直要在你身上，然后你要有公民的身份，你不能够在这个国家里面犯罪犯法然后被杀掉了，你一直要做一个好公民，然后带着这个护照你可以回到你自己的国度里面去。我们信耶稣的人也是这样子，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神把这个信心给了我们，但是我们有责任要守住这个信心。所以使徒保罗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意思不是说守信的道，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守住了我的信心， I have kept my faith。 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完了，那个信心我已经守住了。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耶稣曾经为彼得祷告，他说西门西门，我已经为你祷告了，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所以耶稣没有为彼得祷告说，西门我已经为你祷告了，撒旦绝对不会试探你。是撒旦会试探彼得，彼得会软弱，他会否认主，但是耶稣说放心，我已经为你祷告了。撒旦要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了。所以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就是主耶稣在天上时常为我们在那里代祷，使我们那个守住对他的那一个信心。所以我自己我觉得，我从15岁信耶稣，我已经信了62年了。在这62年当中里面，我一直守住这个信心，我是任何时候有再大的困难，无论什么样子，我都不会对神失去信心，我都相信神还是在爱我，我相信神不会离开我，这就是我对神的一个信心。我们必须要守住了，不要说哎呀，我遇见困难了，我祷告了神都没有听我的祷告，哎呀，我就不信他了。那个不是真正的信耶稣。一个真的信耶稣的人，就是你碰到任何的困难你仍然抓住主。就好像师母在这个96年1月2号开脑瘤的时候，那时候几乎看起来很多人都摇头认为没有希望了，大概要走了，因为他的身体已经瘦到不到40公斤，很瘦很瘦，皮包骨，人家用什么样子的方子都告诉他吃这个吃那个，越吃越糟糕。我说哦，不能听人家乱讲，我们还是要靠耶稣，靠耶稣啊！这个很多的偏方啊，都是讲来讲去人家随便讲的啊，不一定 会有用。那最后我跟神祷告，我说神啊，就是你把我的妻子的命现在要拿去的话，我仍然会爱你，我仍然要传福音，我不会因为你把我的妻子拿走我就对你失望，然后我就不跟随你了，我不会这样子。我就跟神这样说，不论你怎么做，神啊，你决定好了，我就是相信，我信定了，不管怎么样这条路我要走下去，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必定会保守我直到那一日。这就是我们对主的信心。所以直到现在我跟师母两个人，我们对主呢都很绝对，他比我更绝对啊！他说我是要上天堂的，我绝对不要下地狱的，所以我一定要守住我的道。我说不管我的身体怎么样子，我仍然相信神是爱我的，神没有离开我。当我经历越大的困难，我就有越大的机会可以 有一个越大的胜利。我们不是常常说我们要有一个大的胜利吗？大的得胜吗？如果你没有困难，没有征战，怎么会有得胜呢？如果你一直都是平平坦坦，你没有征战的机会，你哪里有得胜的机会啊？就是因为有困难，有苦难，所以你有机会可以征战，你有机会可以操练你的信心，你可有机会可以竭力的祷告，在祷告中你经历到神的拯救，你就知道，哇，果然我的神他真的是诚信的神，他说的每一句话绝对会兑现。我们对神要有这个信心，不要说圣经的话只是拿来做参考用的，不是的，圣经的话是拿来让我们天天遵行的。当你遵行的时候，你人生的道路你会走得很开心，你会走得很有信心。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所以每一个圣徒的责任，我们圣徒的责任就是要持守我们这个信心，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这是我们圣徒的应该有的信心。所以他的英文说 The just shall live by his faith， 意思就是说这个义人是要继续的来活在他的信心里面。他是用现在式的，我们在信心里面是持续的活在信心里面的。好，我们看第二个信心，第一个讲到就得救信心，第二个讲到这个恩赐的信心，恩赐的信心。在哥林多前书的对不起，不是第二章，是十二章哈，是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个一字漏掉了哈。那你十二章第四节到第九节里面，第八节第九节吧，有讲到九种属灵的恩赐。那其中有一种恩赐叫做信心，就是又有一个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这个是一个恩赐的信心。恩赐的信心跟得救信心是不一样的。圣灵所给我们的九种的恩赐，我明天晚上会提到这个圣灵的能力方面有九种的恩赐里面哈。那个这个信心的恩赐、医病的恩赐跟行异能的恩赐，这三种恩赐是属于能力性的恩赐，这不是一般的人会有的。但是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有些人就会领受这种信心的恩赐，就是他对很多的事情他有特别的信心，而且这个信心不是他自己随便想出来的，是真的神已经告诉他，他听见神告诉他你可以做这个事情，他对这个事情就有信心了。他不是说我自己想要怎么说就怎么说，是因为他灵里面先听见圣灵告诉他，我叫你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人家听起来就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们大家可能很熟悉在韩国的赵永基牧师哈，他曾经给我们提到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信心，他的信心也是操练出来的，然后是圣灵特别给他有恩赐。在很多有信心恩赐的人当中，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你想在几十年以前他就从神那里领受一个话语，说你要为我建造一个可以坐四五万人的大会堂。那个时候你想要 盖一个大会堂能够坐一次坐五万人，这是很不能够 想到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听见神说了，所以他就说我们要盖一个可以坐五万人的一个大会堂，然后我们每个礼拜六要有一天的禁食，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如今几十年来都没有停断过。因为他有一个大有信心的一个岳母，这个岳母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所以有岳母的帮助，他们这两个人的信心加起来不得了，所以就可以盖一个那个时候可以说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教堂，一次可以坐五万人。我们一般都是用体育馆用什么地方大会场在聚会，他们是盖第一座礼拜堂可以坐五万人的那个聚会，就这样子做成了。所以人家就说哇，你怎么做很多事情，计划很多事情的时候，他要办一个国民日报。因为现在很多的报纸啊，都是外邦人在主导，都是被钱在控制，或者是 被一个政治的力量在控制，要你报告这个要你报告那个，但是就是不能够报告基督教的信仰，就不能报告这些好消息。所以他一定要办一个报纸，全国到处都可以看的一个报纸，就是教会出版的一个报纸， 要专门报告神国的好消息，要报告圣灵在各地方的工作的情况。这个只有他有领受这个信心，可以做这个事情，把它做成了。一直到现在，他们有这样子的日报，这是神的奇妙作为。那这种信心不是平凡人会有的信心，这是种特别的，叫做恩赐的信心。好，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里面，这里说，他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里说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那就是恩赐的信心。有的人神给他恩赐大一点，有的人神给他恩赐小一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有的人说预言的话，保罗说要按着你信心的大小来说，意思就是有些人说预言会说的听起来好像好可怕，怎么会有那么大的事情发生啊？因为他也不是随便说的，他是因为灵里面先听见神告诉他，他才说的。所以那个信心就是神给的，按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那个不是得救的信心，那个就是恩赐的信心。神有的时候给人一个比较大的信心，神有的时候就给你比较小的信心。那这个你求也求不来的，因为是圣灵按着他自己的意思，把一种某一种程度的信心给你。当你去遵行以后，圣灵下一次可能会给你更大一点的信心，然后你又去遵行了。因为每一次要靠信心去做事，就是说你用普通的头脑，你觉得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太困难了。但是神说我要做成，那你就说，你就用宣告说，靠着神我们来做，圣灵就会感动人跟你一起来做，把这个又大又艰难的事情就把它做成了。信心就是说，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神说他要做，然后你就配合神去做，把它完成。这个就是信心的工作。那你一次做了以后，下一次挑战性更大一点，然后再更大一点，一次一次的去做，你的信心也就这种信心也是神会逐渐的给你哈。哇，这是感谢主。好，第三种的信心哈。第三种的信心叫芥菜种般的信心，芥菜种般的信心。好，芥菜种般的信心，主耶稣曾经提到芥菜种的信心，意思就是可以拔树，叫这棵树拔起来栽在海里，这个树也会听从你，这个叫做拔树的信心，或者是说叫做移山的信心。耶稣曾经告诉他的门徒说，你可以对这座山吩咐他从这里挪到那里去，你若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就了。这个是拔树移山的信心，这很大的信心呢。但是这个信心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是芥菜种的信心，芥菜种的信心啊。我们来读一下圣经，来明白一下哦。我们先读一下这个信心哈。啊，路加福音17章6节，这里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一定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因为耶稣曾经对那个无花果树要去找那个果子找不到，耶稣就说，从今以后没有人会再吃你的果子了。第二天这无花果树就枯干了，耶稣只是这么一说，第二天就枯干。所以门徒很惊讶，所以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惊讶什么呢？你们若是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的话呢，你也可以做这个事情，对这个桑树说，你挪开，你拔起根来，把它丢在海里，它也会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好，再下一节经文，下一节经文。然后23节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一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这节圣经我们等一下会解释啊。 这里很重要，在讲你怎么说。你的嘴巴，你不但是心里相信，你的嘴巴要说出你所相信的。你要说的时候，当然你要先有圣灵的感动，你就照着神所给你那个信心来说。如果你不说，事情不会成就。所以虽然有信心在你心里，但是你的口还要配合把它说出来。说 speak to the mountain, the mountain will be moved。 哦，这个是很大的信心。所以芥菜种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信心呢？有的人说小的信心，不是小的信心。小的信心是耶稣不喜欢的。耶稣常常责备门徒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耶稣曾经告诉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这些小信的人为什么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呢？你们只要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们的。耶稣又曾经有一次在加利利海上，在那里船上自己睡觉，然后门徒们碰见了大风，他们害怕，就叫起耶稣，主啊，我们丧命了，你不管啊。耶稣一起来就叫风浪停下，然后耶稣责备门徒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为什么惊慌，为什么说你们丧命呢？有耶稣在你的船上，你们会丧命吗？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当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如果耶稣是跟我们同在，就是耶稣在睡觉了，你也不用担心的。你想这个大风会把耶稣卷在海里面吗？不可能的。而且这个命令是耶稣吩咐门徒说，我们到那边去吧。耶稣已经吩咐我们，给我们一个指令，让我们往前走的时候，你跟着走，你以为你在路上你走不通吗？耶稣可以安然睡觉，一定可以到的，就一定可以到。但是门徒还是小心，主啊，我们丧命了，你不管吗？耶稣起来就责备他们说，你们这些小心的人啊。所以耶稣一斥责，其实耶稣应该是告诉门徒，门徒应该那时候要学习用信心说，风啊止住了，海浪啊止住了，风浪就可以止住的。但是他们没有学习对风浪说话。我们要对我们的环境来学习说信心的话，这个很重要，这个真的很重要。我现在学习到像师母有问题，我说师母啊，福春英啊，我奉耶稣的名对你说，你这个大肠的问题很简单，医生把它一切就解决了。你的肝脏的问题很简单，医生把它一挪掉就没问题了，你就可以健健康康再一次出门宣教了。我就学习这样说话。我以前最艰难的时候是什么？我在1969年要开始第一次要申请移民到美国来的时候，那时候困难重重啊。1969年那个时候，在台湾45岁以下的人要出国，男士们是很难出国的，因为45岁我们还要打仗的，还要当兵的，对不对？虽然兵已经当完了，但是你45岁以内，你随时预备有什么战争，你要上去打仗的，所以要出来很难啊。那时候我就听赵永基牧师所讲的道，说你要用信心说话，对你的困难说，奉耶稣的名，这个问题解决了，解决了。那最困难的是什么问题啊？办护照啊，我们一般要办全家的护照，包括两个孩子啊，我凭什么办护照啊？我没有任何的官场的关系啊，我背后没有任何的后台啊，我只是一个基督徒，我的后台就是耶稣啊。所以我只好跟耶稣说啊，主啊，我们想去美国啊，因为你已经给我一个异梦了，告诉我说将来去美国，将来去中国，这是我人生的两大的宣教的工厂，我一定要去的。所以我说，神啊，这是出于你的旨意的，所以我奉耶稣的名，我吩咐我的护照会办出来，我就这样子吩咐的。结果 我那时候拿到美国的劳工部的这个许可证哈，这个 Labor Department 的这个 permission， 说你可以办护照来申请移民美国，因为我是这个电机工程毕业的，他说所有这个工程学位的这些人员哈，美国现在都很需要。1969年，所以我就去申请了，批准了。那时我拿到这个台北火车站对面的台湾最大的旅行社，台湾旅行社，我说。我想要办护照，他说你凭什么办护照？我说我凭着美国劳工部国务院给我劳工部的这一封信叫我办护照。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办过，我们没有办法，我不能给你办这个，我想办不通，从来没有办过。哦，他说办不通，我说那怎么办？那我找一个最小的旅行馆，一个旅行社叫国宾旅行社啊，那个小小的办公室，我就去问里面的一个蔡经理，我说：“嘿，蔡经理，啊，我要办美国这个移民的护照，你可以不可以帮帮忙啊？”他说：“没有办过，不过我给你试试看，15000块。1969年15000块还蛮多的。”我说：“好吧，你给我办吧，15000块就15000块吧。”结果一个月以后，他说护照办出来了，我说：“哦，感谢主。”但是。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啊，他找一个美国公民啊，必须是美国公民，而且在美国有房地产，而且他有正当的收入，很好的工作的人，给我做这个担保啊，经济担保，担保我3年之内不为美国，不给美国政府造成任何的经济负担啊，包括我的医疗啊，全部要担保啊。我说这个从哪里找啊？我一个人也没有啊，没有什么朋友在美国啊。哎呀，我就担心了。后来说，哎，用信心说，我就跟师母说，我们用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这个担保人要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哎，结果你知道吗？不久啊，礼拜六啊，我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姐妹啊，叫做 Lydia， 是台南人呐、啊，那个 Lydia 哈 ，Lydia 她就打一个电话说。弟兄啊，来弟兄来姐妹啊，你们下个礼拜六有没有时间可以帮我一个忙？我们说什么忙啊？他说我想要结婚啊，要在地方法院里面要公证结婚啊，要两个见证人。我说你们可以不可以来吗？我说可以啊，我们礼拜六可以啊。然后一到法院一看，哎呦，他的结婚的对象是美国人，哦。是 IBM 公司的一个 manager， 在台湾的，那时候台湾还有 IBM 公司啊的 manager， 说要跟他结婚，结果结婚完了以后，他第二天就要回纽约了，他回他的纽约的 IBM 的总部去报道，结果他那个 Lydia 送完她的丈夫上了飞机以后，就很无聊到我们家里来。就说来弟兄来姐妹，我听说你们要去移民到美国，你们现在办手续办得怎么样啊？我说都 OK 了，现在就差一样很困难的事。他说什么困难啊？我说需要美国公民给我们担保3年生活没有问题啊。他说哦，这个我的丈夫可以给你帮忙吧。我说那太好了，那太好了。他说我回去就打电话给他，然后一打电话他说我先生说 OK 了，你把这个证件寄过来，就这样子，我就得到这个担保了。这也是神迹啊！但是你要用信心说啊，事情才会出现呐、啊。你必须要学习用信心说你所要做的事，因为是出于神的旨意。神说你将来要到美国，那我就是要去美国啊。但是我路上碰到的困难，就是挑战我用信心来说，让它出现，我就奉耶稣的名说。这个担保人要出现就出现了，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后来就到了美国。这是感谢神啊，神真的是很棒的，很棒的。好，我们再看哈，所以我们看见不是一个小的信心啊啊啊啊啊，在下面一张。好，这里我们看啊啊，门徒暗暗的到耶稣跟前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赶出那鬼呢？就是有一个人的孩子被鬼附的了，他们叫耶稣的门徒去赶那个鬼，耶稣这个门徒赶不出去啊，他们就问门徒，就问耶稣说，主啊，你怎么一句话鬼就出去了，我们怎么赶也赶不出去，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耶稣就说， 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所以赶鬼还要有信心呢。信心小还赶不出去了啊！这里告诉我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不是小的信心哦，芥菜种不是小的信心哦，芥菜种就是一个有生命会成长的信心，知道吧？不是大小的问题，是有没有生命的问题。这个信心是活的还是死的？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有生命的活的信心的话就够了，因为这个信心是有生命的，它是会活的，它是会成长的，会成长的啊。所以就是对OK， 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这里告诉我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主要的题目就是讲到，我们要有一个芥菜种般的活泼的有生命的信心，要让这个信心成长到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能做的了。好，接下来我们看见芥菜种的信心就是一个能够持续成长的信心，持续成长的信心就是一个活泼带着生命的信心啊。他们曾经在古埃及的坟墓里面，在主前1359年，有一个王，他叫做兔，这个埃及的这个王哈，在他的棺木石棺木里面有放了一些种子，放了一些种子啊，就是小麦跟玉米的种子，已经在那里埋到他们发掘这个墓的时候取出来的种子是公元后1922年，所以总共有多少？总共有3181年，差不多是3200年的这个种子。那个种子它是因为有生命，虽然被埋在地里3000多年，但是它拿出来种在地里的时候，这小麦这个玉米照样发芽成长。为什么？因为是有生命嘛，它这个生命只要碰到有泥土有水分有阳光，它就会成长啊，这个信心。所以我们的信心呢，神给我们的一个信心，耶稣说你们只要有芥菜种的信心的话呢，你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就是你可以把它栽培。好好，芥菜种的信心这我们已经说过了哈，就是到最后呢会变成一个全备的信心啊。在哥林多前书13章2节所讲到一个全备的信心，所以芥菜种信心它是可以成长，成长到一个你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把它完成的一个信心。哇，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心，很宝贵的一个信心哈。好，现在我们来学习哈，从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来学习哈啊。这个在路加福音17章1节到10节里面，我们没有打出来没关系，这个内容是讲到门徒们跟耶稣有一个祷告，说主啊，加增我们的信心啊。这个加增我们的信心就是让我们芥菜种的信心能够让它成长。那为什么门徒会有这样子的祷告？我们要看这段经文的前面，从1节到前面的几节经文，还有后面的1-2节经文，就把中间门徒们的问题把它解答了。门徒们跟耶稣有一个祷告，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在前面呢，耶稣曾经讲到，彼得曾经问耶稣说，主啊，我饶恕我的弟兄7次够不够？耶稣说不是7次，要70个7次。那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曾经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饶恕人，总要饶恕人，你不要叫人家绊倒，就是说你们不可以绊倒人，你们要饶恕人，你们要存谦卑做仆人的心态。这个门徒们听见说不可以绊倒人，总要饶恕人，他们觉得这个问题太难太难。那这个问题怎么会扯到信心的关系呢？ 门徒说求主给我们信心，那耶稣就说要有芥菜种的信心。然后我们看见讲完了以后，耶稣说你们还要有做仆人的心，就说你做工完了以后虽然很劳苦，回到家的时候赶快给主人预备他的饭食，然后主人也不需要跟你谢谢都可以的。这个听起来好像跟信心有什么连带的关系呢？这个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跟信心有关系哈。好啊，因为饶恕跟谦卑，饶恕的话如果我们不饶恕人，我们就会叫那个人绊倒，绊倒人的人甚至说有祸了，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我们脖子上把我们沉在海里面，耶稣不要我们绊倒人。那什么会绊倒人？就是当你不肯饶恕人的时候你会把人绊倒，就说你记恨这个人，这个人永远就不信耶稣了，你不肯饶恕他们，他跟你之间有一种问题你不肯饶恕他，他就说你信耶稣的人信了什么一个样子，我才不要信，你就把他绊倒了。所以这个饶恕但是个很难的事情，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不饶恕人，天父也不饶恕我们，而且我们天父不饶恕我们，那意思就是说有罪来阻挡了我们，我们所有的祷告是我们有问题了，我们跟神祷告跟神祈求了，这个祷告祈求通通达不到神的面前，被我们的罪就是那个不饶恕人的罪把它挡住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常常想到说哎呀我这还一直拼命祷告甚至禁食祷告了，怎么主都没有垂听我的祷告，问题还在啊。问题的症结很可能就是你心里面还有很多人是你不愿意饶恕的。所以弟兄姐妹，饶恕是一个很难的功课，所以不是一天七次就够了，耶稣说要70个7次，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个功课。感谢神，神给我好几次有这个机会学习去饶恕人，那些人对我真的是很无理的，我最后我选择无论怎么样我要跟他和好，我主动的去找他跟他和好，我主动的去找他，其实是他的错，但是我就说是我错，因为我年纪小我不懂事，所以我说话得罪了你，请你饶恕我。感谢神，因着我愿意这样子来饶恕对方，对方就接纳我说哇你这个人虽然年轻但是我看你好像很成熟，你做事真的是很感动我，所以我决定我们全家要信耶稣了。感谢主啊，我们带领一个家庭信耶稣是这样带领的，现在他是一个大牧师啊，大牧师啊，那个是他的孩子才7岁啊，带他父母亲信主就是因为他父母亲做一件事情师母很不喜欢，我们得罪了他要请他走路，然后他发大脾气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错了，所以我主动的向他道歉对不起请他饶恕，结果第二天他饶恕了我以后问题解决，他们全家信了耶稣。弟兄姐妹们，还有在教会里面也很容易发生这个同工不同心哈，然后有弟兄姐妹开始结党纷争离开或者是背后批评你啊。我做了2次大和好的工作，我一次是去年12月18号，我们在洛杉矶，我们曾经 有一个同工团，我们过去大家学习服事的时候在那里好像是一个 mission school 一样，大家彼此在那里学习服事。那服事当中里面我们的主要的 leader 呢 是他的为人方面大家都有很多的不同意的地方，就一个一个的离开他，一个一个离开他，包括我也离开他，我也离开他。到最后我在7年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们这个事情那个时候做的时候我们没有当时马上把问题解决，我们觉得不好，我说这位弟兄现在也快90岁了年纪大了，我们必须在他还离开世界之前我们跟他大家和好。所以我们去年12月18号我发起了一个 reunion，所有曾经在那里一直配搭的同工，不管你现在分在哪个城市里面，你的工作做得多么伟大，我们都大家回来彼此认罪，然后跟我们的这个以前的带领我们的这个老弟兄，我们大家和好跟他认罪，我们大家都做了。 做得很开心很开心，那老弟兄也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在圣地亚哥，我又发起来有一次，我们做整个 reunion 都是差不多75岁以上的弟兄姐妹，我们全部聚在一起，跟我们过去大家在配搭服饰的时候有什么干干嘎嘎，或者心里对某某人有什么意见的时候，大家敞开来彼此认罪，我们彼此和好，我觉得这很重要啊。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不能够有敌人呢。如果我们在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还有树立一些敌人的话，神很不喜悦，因为神不喜悦啊。我们不能办到，为什么？就是因为信心小嘛。所以使徒说，主啊，要我们去饶恕人，求主给我们信心啊。弟兄姐妹，这个饶恕人需要信心啊。当你相信主所讲的话绝对是对的，不管你怎么吃亏你就去做，那个就是你对主有信心。当你对主有信心的时候，神就能够继续的使用你。所以你要持续的在神的国度里面来侍奉主的话，有很多的真理啊，你是知道，但是有些人就是行不出来。我对这个弟兄我就是有问题，我就是不想看见他，不想跟他好好，我就是要跟他闹下去，闹到你见耶稣我也见耶稣，将来在神的国度怎么办？对不对？我们想一想，这不能办啊，对不对？神会说，你这个糊涂人啊，你在地上的时候就像我们一个做父亲的有两个孩子彼此意见在叽叽嘎嘎，你说父亲会快乐吗？父亲不快乐的，父亲希望他的孩子们大家平安无事的在那里彼此的相爱，在那里彼此的饶恕，彼此的帮助的。所以要饶恕人是需要信心的，我们对主的话要有信心，然后还要有谦卑，谦卑啊！所以我们说，要使一粒芥菜种成长的条件是什么？一个种子，它要有一个好土，要好土。我们人，圣经说我们人就是一块土地，一块土地，有的土地是好土，有的是石头浅的土，有的是经济一塌糊涂的这个土，有的呢有的是什么？一个是马路边的土，对不对？一个是石头很多的，一个是长满了荆棘的土，还有一个是好土，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土。那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好土啊？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每一个人都是乱七八糟的土啊，我们里面很多石块啊，很多杂质啊，很多东西是种子不喜欢的，不会生长的。所以地里头的石头杂物要先清除，所以清除这个石头杂物就是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一天七次饶恕人的功课，不叫人绊倒的功课。这个就是把我们这个土把它预备好了，预备好了。好，然后第二个条件，你还要有充足的水分。你把泥土弄好了，如果泥土是干干没有水也不行。所以这个水是什么？水就是要绝对顺从神的话来灌溉所种下的种子，就是信这个芥菜种的信心。所以亚伯拉罕是我们最好的信心的始祖，我们从亚伯拉罕的信心里面来学习怎么样子让我们这一块土会有充足的水分。你想想看，亚伯拉罕从最舒适的环境中被神呼召出来，那个时候在米索波达米那个地方，整个世界在亚伯拉罕被召的那个时代里面，整个世界都是在拜偶像，包括那个时候的中国，那个时候的埃及，那个时候的古老的任何国家全是在拜偶像。你看从挪亚这个算是很不错的，这个挪亚带下来的这个子孙啊，到了亚伯拉罕时代全地都败坏了，全地都败坏。神从这个败坏当中里面呢，找到了一个亚伯兰，还有一点点会听神的话。所以神就临到亚伯兰，告诉他说，你出来跟从我。 亚伯兰就跟他的爸爸他拉，带着他的妈妈，带着他的侄儿，带着他自己的妻子，他们就离开加勒底的乌尔。那个时候加勒底的乌尔，现在他们考古学家发现了，是个非常文明有文化的一个城市。他们那个时候的房子呢是很坚固的，而且还有暖气设备。所以亚伯兰在那个时候他的家族是生活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当中的一种高尚的一个生活里面的人。但是当神向亚伯兰说话的时候，你来跟从我，亚伯兰没有第二句话。很可能从挪亚传下来的时候，他还有一点点印象，关于神的印象，所以他一听见神讲话的时候是有威力的。他听见了，他就带着父母亲一起到这个哈兰的地方住了一段时间。等到他的父母亲死掉以后，神第二次呼召临到他。我们就想，为什么要等到他父亲母亲死掉？因为神告诉亚伯兰的时候，神是告诉说，亚伯兰，你要离开你的本家本族父家本地来跟从我。神没有告诉他说你要带你的爸爸妈妈一起来，因为他爸爸妈妈没有信心，所以跟着你来会出事情。所以就神就没有带他继续往前走，在哈兰住了一段时间，直到他父母亲死掉。然后神第二次呼召说，亚伯兰，现在你要出来，你要离开本族本地本家来跟从我。然后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撒拉，然后罗多，然后跟罗多妻子他们一起出来。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出来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啊，而且是个住帐篷的生活啊。虽然他那时候很在哈兰也积蓄了不少的牛羊啊，还有很多的仆婢一起带出来，好像还算是不错，但是是过一个在旷野地方过一个帐篷的生活。那个是个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路就是说，你听见神的呼召的时候，你就听从神的话。你不知道前面的光景如何，但是你就是相信神是一个好神，神绝对带领我走的路不会走错，我就往前走。神告诉我走，我就走。他就撇下所有一切，在加勒底乌尔，在哈兰所居所有的一切的东西，就开始走的信心的一个道路。这是亚伯兰的信心，哈，亚伯兰信心。感谢主，亚伯兰就在那种顺服神的环境当中里面，他过着一个帐篷的畜牧的生涯，毫无怨言的顺服神。可以说他是人类史无前例的一个信心的始祖。我们今天都是承接亚伯兰的信心。然后他75岁，神吩咐他，在人看已经是有一点年纪的人，然后到了99岁的时，他86岁就生了一个以实玛利。那个不是神应许他的，是不是他的使女夏甲跟他生的？神说这个不算，这个不算。然后他这个86岁生了一个以实玛利，然后到了他99岁的时候，神就。耶和华神就向亚伯兰再次显现，他说，现在我要把你改名字，不是叫做亚伯兰了，你要叫做亚伯拉罕，因为你要做崇高的父，你要做多国的父。然后撒拉要改成撒来，要改成为撒拉，要成为多国的母。然后神就告诉他说，我要给你的子孙，就是我以前所应许你的，要从你的妻子撒拉生的儿子，那个才是应许的儿子。他说，我要祝福你，凡是为你祝福的我要祝福他们，凡是为你做主的我也要做主他们。所以神对亚伯兰所应许的这个约是个了不起的约啊！所以亚伯兰就开始就给他的孩子行割礼啊，13岁的行割礼，亚伯兰自己也行割礼啊。那个时候亚伯兰100岁的时候，他做了这个生了这个撒拉。从那时候开始，撒拉活到127岁，亚伯兰已经137岁了。这个撒拉死掉了， 那时候以撒还没有结婚啊，以撒那个时候才37岁。你看，以撒33岁的时候被亚伯兰带到这亚摩利山去，要献给耶和华神呐、啊。他不是小孩啊，他30几岁了，正好就是耶稣33岁上十字架的那个年龄呐、啊。所以亚伯兰献以撒，就是我们的天父献上他独生儿子的一个预表啊，也就是最年轻、最力壮的时候，他完全顺服，没有任何的抵抗。这个以撒就乖乖的让他父亲绑着，因为他的父亲有相信、有信心。他父亲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他是相信我们的神是死无变有的神，因为他100岁还能够生孩子。然后他相信神是可以使死人复活的神，因为他相信把他的儿子杀了，神可以叫他儿子复活。这个信心是很大的。感谢主，神要我们学习像亚伯拉罕一样有这样子的信心，相信神是死无变有的神，相信神是能够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神告诉亚伯兰说，把你心爱的独生儿子来献给我。他一句话没有 argument，也没有跟他的撒拉也没有任何的意见，叫仆人背着柴，叫他的儿子跟着走。走到一半，他的儿子问说：“老爸，我们要去献祭，羊羔在哪里啊？”亚伯兰跟以撒说：“儿呀，耶和华必定有预备。”感谢主啊！亚伯兰真的要拿刀子杀他的儿子做献祭啊！神看见说：“亚伯兰，亚伯拉罕啊，千万不能动手伤害这孩子啊！我如今已经知道你经过试验了，你的信心是活的。弟兄姐妹，信心是要经过试验的，经过了信心的试验，就是比金子银子还要宝贵的信心啊！”我们有没有在信心的道路上走到一个地步，神要我们有很大的牺牲，很大的奉献的时候，我们舍不得，那个我们就信心就停顿了。当你舍得，你知道是神的声音，因为亚伯拉罕他非常熟悉神的声音，他不会搞错。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听神的声音。如果你会听清楚是神的声音，你去做绝对不会错，因为神不会做糊涂事，他是良善的神，他做的事绝对是好的啊！这就是亚伯兰的信心需要我们去学习的。好了，有一个好的土，有一个充足的水分，就是完全顺从神的话，然后呢再加上有阳光，充足的阳光。这充足的阳光是什么？就是行走在神的光中。什么叫做行走在神的光中？就是在爱里面来行事为人。爱里面来行事为人，就是神的诫命的一个最大的诫命，神的10条诫命的总结，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然后爱人如己。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的信心，你要信心成长，把罪除掉，把这个牢束解决，把这个石头除掉。第二个，听神的话，顺从神的话。第三个，就是学习爱神，学习爱人。当我们在爱里面的时候，你就是守全了神的律法，守全了神的律法，你的信心就会成长。好，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这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里很宝贵，很宝贵。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我们知道神的命令最主要命令就是十诫的集中就是爱神爱人。这人就如果是我们遵守，我就们就是爱主的。他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就是天父一定会爱我们，而且呢我也要爱他，主耶稣也会爱我们，并且要向他显现。我觉得这是最棒的，就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主忽然间出现在你旁边，你还会怕吗？你看 但以理在最艰难的时候，丢在狮子洞里面的时候，主在那里显现，狮子的嘴巴大家不敢打开来，也不敢伤害到他。他的三个朋友在火窑里面，主人子亲自显现在火窑中跟他们一起行走。所以主说，并且要向他显现，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主向我们显现，你就不怕你的困难多大，因为主在你旁边，他一定会帮助你。所以当你遭遇危险苦难的时候，主就会显现出来拯救你。哈利路亚，这是我们最需要的，最需要的。好好，再接下来，禁食祷告会使你的信心增长啊！当门徒们不能赶出鬼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门徒说，质疑这一类的，他说为什么你们不能赶出这鬼，因为你们的信心小。然后主耶稣又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意思就是说，当你禁食祷告的时候，你的信心会增加，你的信心增加到一个地步，鬼就会出去啊！所以禁食祷告啊，这个是这个崔子石牧师非常强调的。他以前六几年的时候，常常到台北，常常来我们那里讲道。那时候我听他讲道，我就当着好像是他的干儿子一样，他对我们非常的好。因为道永基牧师只有大我3岁，他就像我的哥哥一样，我们对他们都非常好的关系哈，非常好的关系。然后崔子石牧师他一天到晚就是主张禁食祷告，人家有这个病，好，禁食8天，哦，你有那个病，禁食2个礼拜，有那个病，禁食3天，这个被禁食几天，他用禁食祷告来解决所有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相信禁食祷告会增加我们的信心。我们常常事情办不成，解决不了，就是因为我们对神没有信心，我们失去了信心。所以你要你的信心增加，常常学习禁食祷告，你的信心就会增加。这是主说的啊，这是主说的。还再下来，好，再下来的一点就是对你的问题来说话。当主耶稣向无花果说，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主耶稣教导了门徒用信心向面临的困难说话所带下的能力，就是说向你的困难说话，奉主的名对你的问题来说话。我们读这马可福音11章22节23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你们当信服神，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有神的信心。就是神的信心是什么？会说话的信心。神每一次做事情的时候，他是用说的，用说 speak。 我们的口是非常的 powerful， 非常的有能力，你的口怎么说事情就会怎么办。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这个说是很要紧，我们必须要学习勇敢的说啊。箴言18章这里告诉我们，箴言18章21节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眼，所以我们的口生死在我们的舌头泉下。所以你的舌头怎么说，有的时候是生，你说生的话，你说死的话，你去死了吧，你这是说一些咒诅的话，那是很有权柄的。当你在圣灵的恩膏里面，你说一些负面咒诅的话，事情可能就这样成就，如果是正好是神的意思是这样子的话。所以我们不要随便说哈。这个崔子石他曾经告诉我们说，他最后悔的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有一个儿子啊，很不听话，他信了耶稣，他就是儿子不肯信耶稣，所以他就跟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神啊，你用很严厉的方法让我的儿子弄得他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非信你不可。结果他儿子出了一个大车祸，整个人身体搞得乱七八糟。后来信了耶稣，但是他很后悔， 他说我不应该用我的口说这个话，说神啊，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让我的儿子得救，你应该，他告诉我们说，我要应该学习说，神啊，求你用最慈祥的方式，最温柔的方式，让我的儿子回转。弟兄姐妹，我们学习不要做主自己的孩子，不要做主人，说神啊，求你用你最温柔的方式，最慈爱的方式，带领我的儿子来认识你啊，用这个方式来祷告你的，因为你的生死在你的手头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要喜爱这个哈。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眼，我们的话要成为赐生命的泉眼，因为我们是一人的口哈。好，还有啊、最后两点啊，透过逼迫、患难和百般的试炼，可以让我们的信心增长。这个我们可能不是会太喜欢，但是却是神的意思啊！我也不能不讲，因为是神的话这么告诉我们啊。所以有逼迫是好事情。耶稣从来没有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祷告，叫你们不会受到逼迫，没有。他的门徒都受到逼迫，使徒们每一个都受到逼迫，对不对？他说，信我的人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你们只要住在我里面就有平安。所以逼迫患难对我们带来什么？带来我们的信心。这里告诉我们啊，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三节四节，这里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很棒啊。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哈利路亚！哇，我们在各样的患难苦难逼迫当中的时候，仍然能够学习忍耐，靠着信心来度过的话呢，会让你的信心成长啊，这是很棒的，很棒的神的应许。我们在好，再还有哥林多前书啊，不是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是好的，让我们的信心变成像金子、银子的纯净的那一种的宝贵。如果我们一辈子信耶稣，从来没有任何的这个试炼、逼迫、困难临到的话，你的信心是软趴趴的，因为你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困难，你需要一些困难，所以困难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 plus 加分。因为你有困难，你才会操练你的信心，你的信心才会增长。所以感谢主，我们需要。好，最后一点，借着圣徒们的交通与鼓励，会让我们的信心增长，这个也是我们非常需要。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有特会啊，会有一些圣徒的分享交通啊，就是我们彼此鼓励啊，彼此分享神的作为啊，让我们的信心就可以成长。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节，保罗说，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哦，下面几个字大概哦，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啊。这也告诉我们，保罗说，他跟他的同工说，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想要见你们面，意思就是说到你们中间啊，有一个特会啊，有一个分享啊，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啊，就是分享神的作为，让你们信心可以提升啊。好，这个所以见证的分享可以叫下面一节，见证的分享下啊，见证的分享叫人得着信心。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记载了许多的见证人像云彩般的围绕着我们，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你读一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你就看见这些人从亚伯开始一直到哇，那么多信心的见证人，真是鼓励我们啊，鼓励我们啊。那经文就讲到这里，我现在给你们一些实际的见证的这个见证哈。下面一个看一个，看一个照片。我想我们没给你看过这张照片吧？这个是姓张啊，他是这个在法国巴黎复兴教会的一个老弟兄啊。这个时候他已经是50几岁。50几岁，我有一年在一月份，2011年1月份到巴黎去的时候，他的儿子把他带来。那时候我住在一个董弟兄的家，正好是农历过年的时候。他说我爸爸眼睛看不见，把他带着来。他说在中国国内，所有的医生都看过了，医生说他的视网膜两个都坏掉了。是没有办法好的了，他就是注定是瞎眼的。他说可以不可以祷告呢？我说当祷告当然可以祷告啊，对不对？我就跟师母两个人就为他祷告啊。祷告完以后呢，他还是看不见了，还看不见，没有马上看见，因为马上看见就是神迹啊，就是异能啊，对不对？没有异能发生啊，没有神迹发生啊，但是医治开始发生了。等到那一年的12月，我又第二次去巴黎，是圣诞节的时候，我又再去巴黎。他就提早来，那个那是巴黎的复兴教会的聚会的大厅啊，可以坐几百人的大厅。他就还没有7点半就来，然后他就到我前面来，他说：“牧师，你还认得我吗？”我说：“我不认得你了。”他说：“我就是今年一月份瞎眼的那个弟兄，那时候我请你跟师母为我祷告，祷告完以后，我的眼睛呢，回去以后啊，就慢慢的开始改变，逐渐的看见，到现在12月，我完全看见，可以读圣经，他读给我们听，我说真棒，哈利路亚，这是神的作为啊，神的作为，这个就是医治啊，医治就是逐渐来的，因为他也是逐渐瞎眼的嘛，所以神一直就让他逐渐看见啊，很奇妙的。在下面一章。啊，这个是我3年前去的时候，他的儿子已经生了两个女儿，都很漂亮。哦，他那个时候开心的不得了，一定叫他的儿子媳妇做一个很好的菜，请我们在他家里吃哈，也是在巴黎。好，下面一张，这个是在德国，在德国的波恩这个地方哈。这个姐妹她是温州人，她生了一个女儿，10几岁了，好像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但是一直要生儿子生不出来啊。温州人啊，一定要生儿子啊，所以他好痛苦啊，他的公公婆婆常常给他压力啊，这个媳妇要给我生个孙子啊，哎呀，这个生儿养女是神的事啊，他就硬要他的媳妇给他生个儿子，他是生不出来啊，苦啊。我们常常去德国，那时候我一直到现在我每年就去德国。他这个他叫做雪华，他名字叫雪华，他就是我说你苦什么，他说我这苦啊，我要生个儿子生不出来啊，我现在也不会怀孕啊。我说我们来求神啊，来祷告啊，神可以帮助你啊。祷告了以后就怀孕了，然后几个月检查说是个儿子啊，哇，全家皆大欢喜啊。本来圣诞节要生的，要生的5天以前啊，这个孩子死在腹中。哇，他那个时候他的痛苦啊又加深了。他说就要5天啊，如果开刀生就生出来，但是没有生出来死在腹中。哎呀，那个时候他真是忧伤的不得了。我从在美国听见他这个消息，我就打一个电话，在电话中安慰他，跟他祷告。我说雪华不要难过，我相信你那个儿子啊，神要给你的兄你的儿子啊有个伴，还有个哥哥，现在哥哥是耶稣提早把他接到天上去啊，下一次啊神会补还给你一个很棒的儿子， 你不用担心，神做事不会做错的。他稍微有一点安慰，但是不是很有把握哈。但是不久呢，就怀孕了，又再怀孕了，就生了这个儿子。生了这个儿子，我两年前去看他的时候，他把儿子抱来啊，抱着，他说：“我这个小儿子有啦，他还有一个哥哥在天上。”真的是感谢主，我们的神做事有的时候是让我们哈，真的觉得是很好玩的哈。他神真会做事，他做的比你所想的更棒啊，比你所想更棒，所以他很开心哈，很开心。他是开餐馆，他的餐馆做生意好得不得了。吃饭每一次的排队，现在开在第二家，开得很大。好，感谢神，神很祝福他。好，下面一个，我大概有跟你们分享过，这个穿蓝色衣服的，他是在美国这个马里兰州的波托马城市里面的一个姐妹。她自己呢有一个血肉的毛病，40多岁那个时候，她的妈妈也是10几岁月经来的时候开始有血肉，最后他妈妈血肉太多就死掉了。那他自己这个时候呢，他有女儿也是14岁，也是开始月经来了以后就有开始血肉，他自己的血肉就一直滴一直滴，就是一直会滴血，身上要包着这个尿布，这很困难的。十几岁包到40几岁，你想跟马可福音第五章那个犯了12年的血肉的那个妇人一样的痛苦啊，很痛苦啊。他说：“我需要祷告，我女儿也需要祷告，但我女儿不在，可不可以为她祷告？”我说：“当然可以啊，因为耶稣也是为迦南妇人的和这个孩子祷告啊。”我说：“就为你祷告啊。”所以祷告完以后，一个月，他打一个电话，他说：“牧师，我要跟你分享一个见证。”他说：“一个月前你为我跟我女儿祷告，我们两个人都有血肉的毛病，现在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是好到现在，再没有犯过。我知道神医治我了，所以我要打电话告诉你，因为经过了一个月都没有血肉。”然后这个是七年以后，她带着她的丈夫，知道我去这个波多玛，她就带着她的丈夫要亲自来见我们的面，要来感谢我们，说因为你们为我们祷告，所以我的妻子的血肉好了，我的女儿也大学毕业，现在在工作了，她身体都很好。感谢主，我们的主在圣经里面所做的事情他照样做，今天照样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无论什么问题不要失去信心啊，我们只要相信，来到主人面前，主的一个触摸就让我们问题就解决了。下面一个，这个是在捷克一个叶小敏的师母啊，叶小敏牧师的妻子那个师母，她有一个女儿啊，已经10几岁了。后来她就想要生个儿子，也是怎么生都生不出来，怀了6次孕，6次都流产，好惨哦，好可怜哦。后来我们去的时候，正好他的弟兄回中国去他们做生意，做鞋子的生意。他说我弟兄不在啊，他说我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怀孕呢，还没有怀孕的时候，我们就为他祷告。然后后来我们去的时候，他怀孕了，他生了儿子，现在儿子已经5岁了，儿子我们宝贝的不得了啊。哇，这也是温，这是青田人啊，青田人跟温州人都一样，一定要生个儿子的，所以他们生了儿子就开心的不得了。弟兄姐妹啊，我给你们看生双胞胎的下面啊，这个是牙齿的，生补他的牙齿的啊，他的牙齿呢是预备要去医院里面礼拜一就要去拔牙，然后要植牙，因为医生说没有办法，他的牙齿一定要拔掉不可。但是那一天为他祷告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有一个声音咔嗒一下，哈，糟糕，我的牙齿大概断掉了。然后整个晚上他睡觉的时候觉得嘴巴烫烫的，整个晚上烫烫的，第二天起来也不痛了，本来很痛了也不痛了，然后照照镜子，哎呀，蛀牙跑掉了，没有蛀牙了，牙齿完全好了。所以他就没有礼拜一就没有去看医生，隔了3个月去洗牙齿的时候，医生问他说：“你上一次要来拔牙要植牙，你怎么没有来啊？”他说：“我好了。”医生说：“怎么好的？”他说：“耶稣医治我啊！ 那个医生是个犹太医生，他说是耶稣医治你，那我也没有话说，就是把荣耀归给耶稣，感谢主啊！耶稣也补牙哦，弟兄姐妹们，很棒很棒，哈利路亚啊！这个是海南的一个王老弟兄，我上个礼拜在纽约又再一次见到他，但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他送给我两个大冬瓜的吗？两个大冬瓜，就是这位王老姐妹。这次我看见他啊，他眼睛还是很好。他上一次我是分享过，他一只眼睛扎了一个铁线啊，一只眼睛看不太清楚。后来祷告，当时就看见了啊，就眼睛就很好，感谢主。他现在已经87岁了啊，很好。这个双胞胎呢，他的父母亲结婚了8年，从来没有怀过孕。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们要不要生孩子啊？结婚那么久都还没生孩子。”他说：“想要啊，但是没有办法怀孕啊。”我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啊，所怀的胎是他的祝福，那是神的事啊，你来求他吧。你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为他祷告，然后生了双胞胎。这个现在双胞胎已经读小学了。”就是小时候我造的啊，感谢主持双胞胎，这又是另外一个双胞胎哈、啊，这个是结婚18年啊，结婚18年啊，我们来到我们教会，我去拜访他，我要走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有几个孩子啊？”他说：“一个也没有。”我说：“你们不要生孩子啊？”他说：“要啊，就是不会生啊，我们试管什么都做了，都不会怀孕啊。”我说：“哦。”那我们为你祷告嘛？他说：“好啊。”他也半信半疑啊，不知道到底这个会不会成就哈、啊？我跟师母两个人就握着他们两个人的手，就为他们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3个月以后，他打一个电话说：“怀孕了。”我说：“哇，好消息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说：“双胞胎。”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说：“是一男一女。”哇、啊哦，那是更开心，就生出一男一女啊！现在这个已经读小学了，感谢主，很棒的哈、啊！这 Roger 跟怡珍 ，OK， 好了，好像就是这样子。好，感谢主，我们的神是独行其事的神，弟兄姐妹们，无论你我的问题是什么，只要来到神的面前，他能够解决。我们有没有要生孩子还没有生的？有没有要生孩子还没有生的？我知道玛丽莎要生孩子，玛丽莎，对不起啊，我公开讲到你的名字，那神会赐福给你的，神会赐福给你啊！除了他，没有人想要生孩子的啊。那好，表示你们都有儿有女啊，很好啊！我家里已经有27个人了，我从2个人开始到现在27个人，所以很多人喜欢我给他们证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夫妻恩爱，我们的儿女都爱主，然后子孙满堂，到现在我的2个孙女都结婚了啊，还有所以现在已经15个孙子孙女了。我的3个儿子3个媳妇2个女儿2个女婿，在13个孙子孙女，在2个孙女婿，所以我们有27个人，我们家是个很蒙福的家庭，而且神都很祝福我的孩子们。真的，你要爱主爱到底，神一定跟你同在。你的生活如果碰到有困难有问题，就是要对神有信心有忠心，好吗？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今天晚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所传讲的就是你要孩子所传讲的，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增长。主啊，这是你所要求的，你不喜欢我们只有小的信心，你要我们有一个大的信心，可以拔树的信心，可以依山的一个信心，能够说出能够成就许多不可能的事情的这个信心。主啊，是你要给我们的，因为你说 你不但是给我们得救的信心，你也给我们信心的恩赐，你也给我们有一个有生命活泼会成长的信心。主啊，谢谢你给我们有各样的环境来教导我们，把我们生命中的这些拦阻石头从我们生命中挪去，主啊，好让我们成为一块好土。主啊，也让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吸收进来，使我们遵行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得之浇灌，让我们这个种子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可以成长，并且有你自己的阳光，就是在爱中行走。主啊，这个爱是圣灵所给我们的，圣灵把基督的爱、神的爱不断地浇灌下来，所以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主啊，明天晚上我们要渴望，明天早晨要渴望，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要被圣灵充满，已经被圣灵充满的我们要持续的更多的充满，让我们活在圣灵的水流里面，使我们的信心是更活泼的，有属天的一个力量，像主你从父所得着的那个所领受的那个信心一样。主啊，让我们能够学习听得懂主你自己的话，也照着你所给我们的话语来说出来，来宣告出来。主啊，你也经过各样的患难逼迫来坚定我们对你的信心。主啊，你也给我们有许许多的见证的分享来鼓励我们的信心，来加增我们的信心。总而言之，主啊，我们需要我们的信心要持续的成长。求主赦免我们，我们过去有很多的滴滴答答的事情让我们不能够原谅人的，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下定决心，我们一定要原谅赦免任何对我们过意不去的任何一个人，让我们心中没有一个敌人。主啊，让我们的石头完全的解除干净。主啊，让我们学习听见主你的声音而遵循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来祝福我们在这家恩教会的家人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弟兄姐妹的需要。主啊，无论我们的需要是大是小，主啊，我们就透过信心的祷告和我们信心的宣告，让这事能够成就，让你得着荣耀。感谢你，赞美你，求你自己保守我们，愿我们阿爸父的这个爱充满我们，主耶稣的恩典给我们更多，圣灵保惠师的光照启示不断地临到我们，让我们持续来领受主你自己的恩缘，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持续的成长。谢谢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